希望呢能够钓到鱼呢来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但又不是每次都能钓到，所以他还是有挨饿的时候。在城外这里呢有好多的，那时候呢管他们叫瓢母，就是一些老婆婆，他们呢在那里洗一些旧布衣服啦，或者是一些思绪啦等等。其中有一位老婆婆呢就非常的同情韩信，她会把自己的食物给韩信吃，帮助韩信。所以她自己本身这位老婆婆呢也是非常穷苦的人，她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努力的工作才能够解决温饱的。但是呢她在她的困苦当中呢还帮助了同样困苦的韩信，当然韩信也就非常的受感动。他说希望将来呢就是能有机会呢就是会报答这位老婆婆。老婆婆听了呢还有些不高兴，说我帮助你并不求你的报答。但是不管怎样，后来呢韩信跟随汉高祖立下了大功，被封为楚王。在这时候他想到他早年的时候困苦的时候曾经受过这位老婆婆的恩惠，所以他就差人给老婆婆送一些好的酒肉，并且呢给他黄金1000两来答谢他。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一饭千金的由来。它是教导我们呢就是受人的恩惠呢切莫忘记，要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即使一点点的帮助呢可能对处于困境中的人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的。所以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应该重重的报答那些施恩给我们的人。这是世人的教导是这样。那么我们基督徒又当如何呢？其实我们呢可以一起呢看一些圣经，我们会发现其实感恩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感情之一。那么在圣经中刚刚呢我们读了诗篇的136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讲了些什么。第1到3节呢他讲神本身呢，神是良善的神，慈爱的神，他也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有人管这篇诗篇的136篇呢叫做感恩的起应诗。我们读下去就会发现接近着神的很多的属性，他的琐事要来感谢神称谢神。这里讲他是良善的，也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远超过一切其他的任何的，不管是君王还是那些假神世人所信的那些之上，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因着这个感谢他。那么4到9节这里呢又讲到了呢神呢他是那位创造的主。这里讲说他用智慧造天，又铺水在地以上，又造成大光，造日头，造月亮等等来掌管这一切。其实还不仅仅是这4到9节这里边提到这些，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用他的大能和大力创造的。尽管这个宇宙万物是那么复杂，在我们看来有很多的不可思议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是这都是神奇妙的创造，也包括你我。我们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或者说像无神论者那样认为是这个自然的演化进化等等那样形成的。其实我觉得让我们来相信世界是从一个无机界通过一些偶然的一些因素，然后形成最简单的一些有机物，一些单细胞的东西，然后到演化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世界，我觉得接受这种假说比让我们接受有神来创造可能还要更难。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在这里边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跟我们现在所信仰的科学相违背的。比如说概率论，按照概率论来说的话，从无机界经过一些偶然的因素能够生成有机的分子的这种可能性，按照概率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你是相信它概率论是对的，就是这种不可能的事，那你还是相信这种自然的演化是可能的。所以这些呢都是神呢奇妙的创造，他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也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宰。他不仅是创造的主，第10到15节这里还讲到了他是那位 救赎的主。腓立比书讲他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领他们出埃及入迦南。这里也提到了他曾经分裂红海，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而法老的军兵呢被淹死在海水里边。其实神所行的远不止这些，如果你们去读旧约或者在旧约班，就会知道神所行的远比这个还要更多。他引领以色列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等引领出来，把他们救赎出来，然后领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其实在我们信仰上，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件事说预表着在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就是出埃及入迦南。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说呢，当我们遇到这个就是有时候走迷走失软弱的时候，是说我们就是还在这个埃及地在这个旷野漂流着。也更有人在谈到自己读经的时候来联想到自己的信仰呢，说自己好像出了埃及但一直在漂流在旷野，从来没有进入迦南美地。这些呢都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边的一奇妙作为。他是救赎主，他当年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而在现今呢，在主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成就救恩之后，他呢又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救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让我们凭着简单的信心接受神这份救恩，然后呢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可以再恢复跟天父那样正常的一个关系，能够蒙受这样的祝福。这也是神在这里他作为一个救赎主的恩典，也是他的奇妙的作为，就不是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亲身经历了的。那么再看第16节呢，他说他是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神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引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起行扎营等等，这一切完全都是靠着云柱和火柱来引领的。神在那个时候帮助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可能要去哪儿，我们可以靠 GPS。 在早些年可能我们还要想出差，比如想去玩，想去一次休斯顿，我们就要看地图花好长的时间。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这些帮助的，全靠神的引领。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引领以色列人。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更幸运，当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有圣灵赐下来住在我们的里边，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可以随时的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这是非常奇妙也非常蒙福的事情。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需要的呢是要去寻求圣灵的引领，而不是再凭着己意而行。既然主耶稣既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等等就应该顺服着圣灵的引领，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其实就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顺服圣灵的引领比明白可能还要难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圣灵的引领恐怕是不合我们自己的意思的，有的时候可能圣灵的引领会往另一个方向走，而我们自己想的呢可能是往其他的方向。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呢，就是要去仔细的寻求圣灵的引领，并且呢真的能够有信心有力量去顺服圣灵的引领。这个可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来说我们是真的是非常有福的，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呢要在生活中一点点的去经历去学习，然后呢不断的长进，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一个能顺服圣灵引领的人。第17到22篇22节这里讲的，其实讲他神呢就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为我们征战。他这里讲到呢，说他击杀大君王，他击杀了那个巴山王噩，还有亚摩利王西宏，把他们的土地分给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其实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神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什么担心害怕， 因为神是那位至高的，他是掌管一切的神，在他的保守下，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我们能够都应该能够坦然无惧的去接受。所以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有平安有喜乐。在诗篇二十篇七节那里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有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必要怕任何的事情。有些人呢可能会有担心，我信主可能会损失这个，或者是我要按神的旨意去行呢，可能我会丢掉那个。其实那些呢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相信神是良善的，他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他是爱我们的，并且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活中你们可能听我们自己的牧师或者神的其他的仆人也都提到过，也会遇到一些属灵的征战。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怕。其实我们唯一担心的需要担心的是，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神的那一边还是站到另外一边。除了那以外，其他的我们就完全按照圣灵的引领，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神的帮助，有神在为我们征战，我们没有必要去怕什么。我们可以就像圣经中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旧约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那里讲到是这样说，说又使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征战的胜败是在乎神，不在乎你我。并且神本身其实是他自己亲自为我们征战的，我们呢不过是有幸跟神一起同工而已。并且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读旧约，你会发现至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神他自己为我们征战根本都不需要我们参与的。那就是在旧约时代曾经有一次事件，是神派他的一个使者一夜之间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所以神会为我们征战，我们呢只要顺服而已，我们也没有必要害怕，我们只是要跟随神就好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23到25节，说他顾念我们，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所以讲他呢是我们的供应者，神会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常常非常喜欢的神的名字里边有一个叫耶和华以勒，说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境况当中，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个新约里边有一个教导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把这些话语，不是只是脑子里边知道这些话语而已，我们要去能够有信心把它活出来。神知道一切，所以在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知道或者在我们自己祈求之前，神都知道，他会给我们预备和成全。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呢非常蒙福的事情。那么最后一节第26节说讲了神是天上的神，这位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称谢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跟世界上这些假神偶像是完全不同的，他是天上的那位神，独一的真神。也可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可以用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跟人见证，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在诗篇136篇了，这里呢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为神的所事来感谢他，就是他是那位良善的，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也是引领的主，也是供应我们需要的主，也是为我们征战保护我们的主。为着神的这些所事，我们要感谢他。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感情之一呢，应该呢就是感恩。那么除了诗篇136篇这里以外呢，我想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谈到我们基督徒在感恩这件事情上当怎样去做。那么首先呢，其实感恩呢是神的命令。礼拜四晚上启隆弟兄曾经用过这节经文，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我记得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问，我想其他的肢体呢，可能也有时候会问，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在圣经里边呢，有很多神明明白白的话语写在那里，就像帖前五章十八节这里讲的，凡事谢恩，这是非常明显的神的旨意之一。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呢去求那些又大又难或者是虚无缥缈的一些事情，说我怎样来明白神的旨意，而是首先要一点一点的按照圣灵的引导，把圣经里边神的这些很明显的，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做起来。就比如在这里讲的凡事谢恩，我们是不是做到了呢？所谓凡事谢恩，当然了，就不只是在我们人看来是好事的那些事情我才去感谢神，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在我们人看来那是坏事的一些事情。就像约伯，当他受到攻击，他失掉了所有的子女和所有的财产之后，他还怎么说呢？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不光是一些好事，我很高兴，好像神很祝福我，我要感谢他。当我们处在困境中，处在低谷的时候呢，也要感谢神。并且呢，好像很多人都知道我也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所以我们呢要做到呢凡事谢恩，并且感谢是没有任何的礼物可以代替这种单纯的纯真的感谢之情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呢需要操练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明明白白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其他的还有诗篇五十篇十四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一百篇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然后一百一十六篇十七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如果再去列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节经节在这里可以列出来。我想你们有兴趣的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去自己去查考圣经。但正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凡事谢恩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命令，这是神的旨意。另外感恩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把荣耀带给神。我们常常说呢，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的作为呢要容神一人。其实向神感恩是荣耀神的方法之一，并且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一个方法。陈中道牧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感恩是准备给，不是准备得。祈求的人总是盼望从神有所得着，但感谢的人则是准备对神有所献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蒙受了神那样大的恩典，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做的。神在圣经里边应许我们，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一点都不能给，那能说我们的生命丰盛了吗？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丰盛，那我们要仔细思想一下，我们的得救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要有能给出来的，才是真的能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感恩可以荣耀神呢，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大家知道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所以他在他的作诗呢，他都是自己唱出来，然后会有别人帮他把曲子谱出来。这里边帮着他蛮大的，影响蛮大一个人是黄安伦。黄安伦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在25岁的时候游泳淹死了。其实他儿子是游泳水平非常好的，他有那个救生员资格的，可是还是被淹死了。并且这个孩子是已经完全奉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你们也会跟我一样问为什么。但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你们猜，你们可能有人知道他们唱的诗歌是什么，是感恩的泪，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当别人去安慰黄安伦的时候，他反过来安慰别人，说你知道他现在在哪。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跟常人不同的地方。在这里黄安伦他的亲属和别人都可以在那里不停地问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那孩子游泳水平那么高，又已经完全奉献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收去。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也不一定需要明白，我们只要知道神是良善的，他不会随便的去做一件事情，更不会做错事情就够了。其实在旧约前不久我们刚学过，有的时候神把人早收去的话，反而是神给这个人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像我们刚刚学过的那个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的儿子，在耶罗波安的家里边，他那个儿子早早的得病死了，那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因为只有在耶罗波安的家里边，只有这一个人得入坟墓，其他的人都不得善终。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我想我们还是需要靠信心，按照容神以人，按照神的教导去做。就像诗篇50篇23节这里讲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我们容神一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去一点一点的去操练去实行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感恩呢，其实也表明了我们的顺服。我们顺服神不能光表现在话语上，我们顺服神也不能只表现在顺境或者说我们自己是认为是好事的事上。我们既然是顺服，就要凡事都顺服他。那么为什么要顺服神呢？因为神是主。使徒行传17章24节这里讲到，他神是天地的主。然后诗篇119篇91节说，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们也还知道，在耶稣升天前颁布大命使命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这里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神既然是万有的主宰，他允许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就要去顺服。尤其是在这个事情在我们自己感觉或者是认为不是好事的时候，是属于或者说我们处于在难处当中逆境的时候，也要去顺服神，也要把感恩献上交给神，这才是呢真正的信靠神。好多年以前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本来有一份工作，就是公司小一点也未必怎么差了，但是当有一个大公司有一个职位要招人的时候，他很想去，他就来到教会找牧师，说牧师，那个工作我要，你要为我祷告。牧师也为他祷告，祷告完他高高兴兴的走了。可是结果呢，他没有拿到那份工作，然后呢他连教会都不来了。可是事情奇妙的是，在过了些日子以后呢，他又来了，到这里跟牧师说什么，牧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了？因为那个大公司因为一些违法的事情突然之间就倒塌了。所以其实神知道那份工作在他看来是好的，但是呢在神那里，神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却是坏事。他如果去了那里，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会经历什么。所以我们对神的凡事的谢恩，对神的以感谢为祭献上归给神，也表现在了呢我们对神的顺服上。因为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他知道一切，他也是良善信实的，而我们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顺服神，允许所临到的我们的一切 不管是任何的事情，我们还都能够感恩，这就表明了我们对神的一个顺服，并且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相信这是我们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喜欢的经文，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在那里掌管着一切，不管是怎样，神在掌管，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没有神的允许，这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就是掉在地上，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所以我们呢，要以感恩的心来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另外一个方面，感恩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一个不会感恩的人是不可能有喜乐的，因为不会感恩的人，他通常都会觉得他也欠我，他也欠我，老板对我也不好，同事对我也不好，甚至有些人还老抢我的功劳，我们会去那样。但是一个最基督徒最基本的呢，我们要活出平安和喜乐来。几年以前舒展姊妹到我们中间，有一次那会儿我不知道他可能发现了些什么吧，他有一次他在这就在这里我们准备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你们不要老是那么要把喜乐要活出来，要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喜乐，然后你老愁眉苦脸的，然后人家谁还来信你那个信你传的，还谁来还来跟你信耶稣，我们的平安喜乐是要活出来的，不是呢光说在嘴上。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这里讲到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神有说不尽的恩赐给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喜乐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会就不平安呢？然后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相信跟刚才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一样，几乎是很多人都会背都喜欢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在这里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要一无挂虑。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神的这些话语啊，真的不光是读经读过去了，或者说只是脑子里边知道了，甚至于再进一步点，我能把它背下来就够了，要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因着有神宝贵的应许，因着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喜乐和平安来，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来传福音，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来影响别人，让人家看见神真的在我们中间，我们基督徒是真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一群人。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不感恩呢，其实也一个很不好的，就是不感恩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会落入抱怨。异教徒因为呢他们非常惧怕他们所信的偶像，反而呢不太敢抱怨他们所信的那些偶像。我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反而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反而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会抱怨神。当人不感恩的时候，人呢就会开始抱怨，一抱怨那么也让撒旦更有机可乘，让我们呢会看见呢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埋怨。我们会问许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又生病了，为什么我失业了，为什么别人有那么好的工作，很多的那些，甚至有时候说为什么，甚至有时候还会问他好像还不如我爱主了，为什么他凡事都顺利都那么好，而我有这么多的难处，甚至于说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人也都活得很好，我信你反而会有经历这样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凡事谢恩的话，我想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就不会再有这样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凡事谢恩，我们是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 是怎样的一位神才做到的凡事谢恩。有一次呢，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他家里失盗，丢了很多的东西，他的一个朋友就写信安慰他，他给朋友回信，他跟朋友讲，他说谢谢你来信安慰我，现在我很平安。他说感谢神，因为第一，贼偷去的呢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的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我想作为一个非基督徒，不能凡事谢恩的话，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在那里怨天尤人了。甚至于我们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埋怨神，哎，主你怎么不保护我，那你让我家失盗，你完全你有能力可以让那个盗贼不来我家的吗？但是罗斯福总统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遭受那样的事情，可是他在这里给他的朋友的回信呢讲，他要感谢上帝，并且还有三条理由来感谢上帝。我们知道约拿书，约拿在进了尼尼微城传了神的信息以后，尼尼微城从王到百姓都悔改，约拿这会儿呢他反而是非常的不高兴，还很生气。他跟神祷告，他跟神说，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所以这是因为他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不愿意尼尼微城的人能悔改得救，他要逃跑，但是他不得不去传了神的信息。尼尼微人悔改之后他还这样的不高兴，他跟神说，他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在这里抱怨是应该的吗？我想作为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真正是神的话，那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神是怎么帮助约拿的呢？那约拿又出了城，在城东搭了一座棚，他还是觉得要看看到底这个城将来会怎么样。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并不比约拿好，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很顽固的。但是神呢怎么帮他呢？神又安排了一棵蓖麻，他一天一下就长起来，比约拿还高，为约拿折荫。约拿当然这会儿有折荫就很高兴，可是第二天神安排了一个虫子咬这个蓖麻，蓖麻又死了，约拿呢又在那里大大的生气发脾气，他又跟神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会儿呢神问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不管是圣经里边的故事，我们人世间哪个时代的故事，在这里都叫了我们要学会感恩，要凡事谢恩。不感恩，我们会落入抱怨，而抱怨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我曾经有过一个同事，美国人，美国还是一位白人，其实他是在白人里边至少当时跟我同事过的那些唯一的一个又不怕累又不怕脏的人，但是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爱抱怨，什么事儿都抱怨，开车边上过一辆大卡车把风有时候吹晃一下抱怨，然后出海里浪大一点抱怨，反正任何理由他都能想出抱怨的理由来，结果没有任何人愿意跟他一起干活，最后他连工作都不能保得住。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要凡事谢恩，要做一个有感恩的生活，而不是呢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了去抱怨。当然我在这里呢不是批评，因为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蛮大的难处，我想你们都知道，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曾经非常软弱过，那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呢我真的没有资格也不敢批评各位，我只是呢按照神的心意，神在圣经中的这些教导在这里呢来我们呢来彼此的鼓励， 我们呢要凡事谢恩，免得我们呢落入到抱怨里边去。在雅各书五章九节，这里神说你们不要彼此抱怨，所以连我们彼此抱怨神都让我们不要去做，更何况我们有的时候会抱怨神呢？所以我们要警戒，吸取一些教训，不要因为呢神是爱，神不会计较我们的这一些软弱，我们呢就可以不在乎就去做。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凡事谢恩。那么就是最后一点跟大家要分享的呢，是感恩呢能够让我们蒙受更大的恩典。有一个小故事，因为一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子，经常给他的儿子买礼物。有一天他下班的时候呢，就买了一包糖。可是临近家门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想法，他从这一包里边只拿出一颗，把这一颗糖给了他儿子，然后他就逗他儿子玩，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给爸爸一口吃？你们想这个孩子怎样可以更容易或者让这个爸爸更高兴的把那整包糖都给他？我想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经历过，有的孩子还很小，他可能还会很高兴，他会给你，但是好多的孩子不，那是我的。可是神或者说是这位父亲，他更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神更喜欢我们怎么样呢？所以一个人呢懂得感恩的，只会呢让我们呢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我们懂得感恩呢可以让我们呢得到呢更多的祝福。但是呢我们的动机一定要是正确的，不要说我为了神的祝福然后就口不应心的在那里嘴上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他知道一切，他知道我们的心，并且其实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出于对神的认识，真的对这位神的感恩来献上，而不是出于一些不正确的动机，只是为了更多的祝福在那里口不应心的说感谢神。所以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需要注意的。那么在圣经里边呢，马太福音13章12节这里讲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神的话讲在这里，不是我胡编乱造的。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诗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篇，我在这里拿出来一节，23篇4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不管我们经历什么，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我们都不用害怕，神有够用的恩典，并且我们的感恩能够让我们的蒙受更大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凡事谢恩，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自己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如果我们能够凡事谢恩，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会比较亲密，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凡事谢恩，可能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差。很难想象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人的人献给神的人，他在人际关系上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凡事谢恩，我们要真的是一步一步的那样去做到，不仅仅是神的命令，也是呢为着我们得益处，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的。所以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首先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要我们要凡事谢恩。所以我巴不得我自己和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能够记住神的这一条旨意，要凡事 谢恩，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凡事谢恩呢，能够将荣耀带给神，荣神益人，感谢神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基本的一条。那么凡事谢恩呢，也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因为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你恐怕也不会去谢恩了，你要那要去跟神 argue， 跟神去讨价还价了。那么凡事谢恩也会呢给我们带来喜乐和平安，凡事谢恩才不至于呢去抱怨，并且凡事谢恩能够让我们蒙受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为神的所事，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来感谢他。我们也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谢恩，常常的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来荣耀神的名，好让我们自己呢也得益处。所以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一会儿你可以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感谢神因你有足够的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孩子所能分享的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感谢主，你赐下圣灵来在我们的里边。主，孩子在这里就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大的动善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旨意，也明白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明白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怎样行才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行道的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凡事谢恩，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常常的以感谢为祭献给你，让感恩来荣耀你的名。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赐福给我们。主，我们再一次的把一切的荣耀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请郑奇弟兄带大家唱一下。好，谢谢。
我们就起立好吗？